但以理书第58号智慧启风探索三重联合与预言中666之谜已经借由多方见证得以确立在历史与预言中罗马总是以第八位出现却属那七者这个符号的预言之谜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在恩典期即将结束之前所解开的内容之一基督永不改变在米列派历史中的第一次失望和大失望里他启示了一项真理解释了这场失望的奥秘
在米勒派历史上的第一次失望之后他把手从1843年图表所示若干数字中的那处错误上挪开了这个错误体现了导致那次失望的预言性误解米勒派信徒最终被引导得到一系列认识从而牢固确立了2300日的起始日期既有了一个坚实的起点而这个起点主要以十字架之日的日期为基础他们随即看出他们此前用来确定1843年的同样预言证据实际上不仅指向1844年而且明确到了1844年10月22日那一天
在第二次也是那场大失望之后主再次启示了一项真理解答了因他们错误宣称1844年10月22日为基督再临而引发的一切预言难题主开启了关于圣所以及其相关真理的主题大失望因此得到了解释
作为一个子民我们应当认真研读预言在圣所这一主题上得着明白通达之前我们不应停歇这一主题在但以理和约翰的意象中被阐明它为我们现今的地位与工作带来大光并给我们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上帝在我们过去的经历中一直引导我们他解释了我们在1844年的失望指出所要洁净的圣所并非我们所设想的地球乃是基督当时进入了天上圣所的至圣所并在那里履行他祭司职分的最后工作以应验天使对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话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
我们对于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信心是正确的我们所经过的重要路标是不可动摇的尽管地狱的军旅可能试图把他们从根基上拔除并在自以为已经得逞的念头中夸胜然而他们并未成功这些真理的柱石像永恒的群山一样屹立不动人类的一切努力连同撒旦及其军旅的努力也不能使其动摇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并且应当不断查考圣经看这些事是否如此上帝的子民现在应当把目光定睛在天上的圣所在那里我们伟大的大祭司在审判工作上的幕后执事正在进行在那里他正为他的子民代求评论与先驱1883年11月27日
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经历的失望源于他们对基督要借着十字架所建立的国度的错误理解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的事工包括指出肉身的以色列与地上圣所的时代已经过渡到属灵的以色列和天上的属灵圣所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总是向智慧人解释这失望对罗马是第八却属那七的预言之谜的解释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为解释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而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一部分
米勒派信徒认为罗马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四个王国他们认识到异教与教皇制度的区别但并未把教皇罗马视为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王国1844年后不久先驱者们认为美国是圣经预言中的下一个王国
这种认识体现在1850年的先锋图表上但要辨识圣经预言中国度的完整图示如启示录第17章所呈现的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因为他们在1863年拒绝了七次之后便开始在老底家的旷野中漂流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鲜明地说明了复临信徒团体以往的经历上帝在复临运动中带领了他的子民正如他曾带领以色列的子民出埃及一样在大失望中他们的信心受到了考验正如希伯来人在红海所受的考验一样若他们仍信靠那在他们以往经历中一直与他们同在的引导之手就会看见上帝的拯救若是所有在1844年这项工作中同心合意劳作的人都接受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其宣扬出去主就会大能地与他们同工一股光明的洪流就会倾泻在全世界 早在多年前，地上的居民就会蒙到警告，结束之工也会完成，基督就会为救赎他的子民而再来。
上帝并不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他原本愿意直接引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并将他们安置在那里，使他们成为一支圣洁喜乐的子民。但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希伯来书39，因着他们的悖逆与悖道，他们倒闭在旷野，另有别人被兴起来进入应许之地。同样地，上帝也并不旨意基督的再来如此久延，使他的子民在这罪恶与忧伤的世界中停留如此多年，但不幸使他们与上帝隔绝，他们既拒绝去做他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就有别人被兴起来宣告这信息。出于对世界的怜悯，耶稣延迟他的再来，使罪人有机会听见警告，并在上帝的愤怒倾倒之前，在他里面找到避难所。大征战458。
怀雅各和怀艾伦都指出，这一运动在1856年已转入老底嘉阶段。而在前一段中，他指出，如果所有在1844年同心合意劳作的人都领受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凭着圣灵的大能将其宣讲，主就会大大的与他们的努力同工。随后他说，同样的，古代以色列所表现出的退后和背道，使古代以色列死在旷野。这段话指出，老底嘉时期的复临运动开始在旷野漂流，正是在那些曾宣讲午夜呼声信息的人仍然在世的时期。
今天神学家学者为启示录第17章辨识出各种应用，这些应用要么出自耶稣会所发明的未来主义方法论，要么出自被盗的新教的腐败神学实践。启示录第17章中的象征非常简单，我们已经辨认出必要的象征，因此将回到其中所代表的各个王国，并把它们与但以理书2章的王国对应起来，因为耶稣总是用事物的起初来说明其结局。
又有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另一位尚未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属那七位，并且要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位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要与那兽一时同得作王的权柄。启示录17:10-12。
在第三节，约翰在灵里被带到1798年，在那个历史时点，他被告知已有五个国度倾覆，那些国度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异教罗马以及教皇罗马。威廉·米勒无法解开第17章中的这段经文，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教皇罗马与异教罗马是彼此有别的独立国度。然而，这一顺序在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中已有论及，因为第12章中的龙代表异教罗马，第13章从海中上来的兽是教皇权，而从地上上来的兽是美国。怀艾伦姐妹将这三者界定为龙、兽和假先知，在提供他的见证时，他指出了这些国度的次序，而这一次序与我们对启示录第17章所做的应用相一致。
借着大红龙、像豹的兽和长着羊羔般角的兽这些象征，那些特别要践踏上帝的律法并迫害他的子民的地上政权被呈现给了约翰。这场征战一直持续到时间的终了，以一位圣洁的妇人及其儿女为象征的上帝子民被描绘为人数上极为少数，在末后的日子里只剩下一小群渔民仍然存在。关于这些人，约翰称他们为守上帝诫命并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
先借着异教，又借着教皇制，撒旦在许多世纪里施展他的权势，企图将上帝忠实的见证人从地上除灭。异教徒和教皇党人都受那龙同样的灵所驱使，他们只在一点上有所不同：教皇制假托侍奉上帝之名，因此成为更危险、更残酷的仇敌。借着罗马教权做媒介，撒旦掳掠了全世界，自称为上帝的教会也被席卷进这场迷惑的行列中。上帝的子民在1000多年里承受着那龙的愤怒。当教皇制被剥夺了力量，被迫停止迫害时，约翰看见有一个新的权势兴起，呼应那龙的声音，继续推进同样残忍而亵渎的作为。这权势就是那将要与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律法发动战争的最后一个，被象征为一只有两脚如同羊羔的兽。
然而，
预言之笔的严峻描绘揭示出这幅宁静景象中的变化，那长着羊羔般角的兽却发出龙的声音，并且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的一切权柄。预言宣称他要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为那兽造一个像，又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并且叫人都不能做买卖，除非那有那印记或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目的人。于是新教便追随教皇制度的脚步，时代的征兆1899年11月1日。
在最后那段文字的第一段中，怀艾伦姊妹将异教罗马、教皇罗马和美国界定为地上的政府。在第二段中，他指出这些政权是按次序出现的。他说借着异教，然后借着教皇制度，又说当教皇制度失去了力量，被迫停止迫害时，约翰看见有一个新的权势兴起，回响那龙的声音，并继续推行同样残酷而亵渎的工作。他并未止步于此，因为在第三段中他指出美国将要把另一个国度强加于全世界。他说那有两角如同羔羊的兽却用龙的声音说话，并且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预言宣告他要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造一个像。
启示录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指出异教罗马、教皇罗马、美国以及由美国设立在全世界立起的兽像。兽像的定义是政教合一，而全世界都要立起兽像，这按定义表明在末后的日子，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将被强加于全地。这个国度将由国家与教会组成，并由教会主导二者之间的关系。启示录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指出四个相继的国度，而这些相同的国度也在第十七章以及但以理书第二章中有所呈现。
在1798年，约翰看见圣经预言中的前五个国度已经倾倒，并且那时有一个国度存在。1798年兴起的圣经预言中的那个国度，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中从地上上来的兽。它起初如同羊羔，后来却说话像龙。美国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长有两角，接续了第五个曾受致命伤的属灵巴比伦。第五个国度是属灵的巴比伦，它曾由第一个国度自义的巴比伦所预表。那两角的第六个国度曾由银的两臂所预表。
在1798年有一个国度仍在未来，因为在1798年另一个尚未到来。当那第七个国度进入历史时，它只会存留片时。第五个国度受了致命的伤，第六个国度有两角，而第七个国度只延续一段短暂的时间。该段经文的上下文指出第七个国度由十王所代表，因为当十王成为一个国度时，他们只统治一小时，而一小时只是一个短的时期。当十王确实作王时，他们与那兽一同在一小时里执政。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位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要与那兽同受王一般的权柄一小时。启示录十七十二，
十角
是第七个王国，但他们与兽一同掌权一小时。一小时就是从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开始的星期日法令危机时期。他们同意与兽一同掌权，因为他们被那位首要的君王所迫，而那位君王就是美国。我们刚才引用的那段话中，怀艾伦姐妹指出迫害上帝子民的最后一个权势是地上的兽。
约翰看见有一股新的势力兴起，呼应那龙的声音，并继续推进同样残忍而亵渎的事业。这股势力，那将要向教会和上帝的律法发动战争的最后一个，被象征为一只长着如羔羊之角的兽。时代的征兆，1899年11月1日。
圣经预言中的最后一个国度，是通过作为假先知的美国所实行的欺骗而形成的。这个国度在1798年以羔羊的样式开始，但在末后的日子里，它强迫全世界接受遍及全球的兽像。其定义是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并由教会主导这种关系。这个国度也被认定为一个三重联合。
美国的新教徒将率先跨越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也将越过深渊，与罗马权势握手。在这种三重联盟的影响之下， 这个国家将在践踏良心权利方面步罗马后尘。大征战第588页。
三重联盟是龙、兽和假先知的联合，他们在启示录第16章中到地上诸王那里去，并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像青蛙一样从龙的口、兽的口并假先知的口里出来，因为他们是鬼魔的灵，施行神迹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为要把他们聚集到全能上帝大日的那场大战。启示录16:13-14。
罗马势力是教皇权，是那只兽，也是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国度，曾受过致命的创伤。新教徒代表美国，即假先知，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国度。招魂术是联合国，是那条龙，也是那个同意与兽一同作王一小时的国度。三重联盟是在那一小时期间达成的。那一小时就是启示录第11章所说大地震的时候，也就是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
借着那道强制设立教皇制度、违背上帝律法的法令，我国必将使自己与公义完全断绝关系。当新教伸手越过鸿沟与罗马势力握手，当他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携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我国将否弃其宪法中作为新教及共和政体的一切原则，并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虚谎与迷惑预作安排时，那时我们便可知道撒旦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而末日近了。正言卷五451页。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作为金头所代表的圣经预言中的第一个王国巴比伦，预表属灵的巴比伦及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王国。马代和波斯的双重王国，银的胸膛与两臂，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圣经预言的第二个王国，代表那有两脚的地上兽美国，也就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但以理书第二章像身上的铜所代表的希腊，圣经预言中的第三个王国，象征联合国及那持续一小时的第七个头，并同意在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盟中接受一个位置。
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的铁之国度，也就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四个国度，代表第八个国度。这第八个是处于那七个之中的，字面意义上的异教罗马。第四个国度代表现代罗马，这是一个由教会与国家相结合而成的国度，并且在这种关系中由教会居于统治地位。那个国度在本质上是三重的，因为十王的首领是第六个国度，也就是地上的兽。第六个国度是亚哈，他娶了耶喜别为妻。第六个国度在其三重联合的呈现中就是现代罗马，在他之前是第五个国度教皇罗马，而在此之前则是第四个国度异教罗马。
米勒派只把罗马视为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国，他们认识到它在性质上具有双重性，但看不出其后还有其他地上的国。第四个国是异教罗马，它先于第五个国教皇罗马，而第五个国之后则是第六个国现代罗马。第六个国是罗马三种形态中的第三种。
龙、兽与假先知的三方联盟，既是现代的罗马，也是那致命伤已得医治的大巴比伦。
美国、联合国与推罗的淫妇代表第八个也是最后的国度，但这三者都是第六个国度的三方联盟中的盟友，而第六个国度正是最后一个向教会和上帝的律法发动战争的权势。
美国是第六个国度的三分之一，作为三重联盟的一部分，联合国也是第六个国度的三分之一，而教皇制度也同样是第六个国度的三分之一。在这个层面上，美国的数字是六，联合国的数字是六，教皇制度的数字是六。三重联盟代表人的数字及罪恶之人的数字，而他的数字是666。
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18。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独立的王国是美国，但他欺骗全世界，因为他就是那假先知。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那头一个兽的一切权柄，并使全地和住在其上的人敬拜那头一个兽，就是那受过致命伤却得痊愈的。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们眼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并且因着他在兽面前所能行的那些神迹，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为那受过刀伤却仍活着的兽造一个像。启示录13:12-14。
头一个兽在他面前的权柄，指的是欧洲诸王赐予教皇制的权力，其始于公元496年的克洛维一世。美国运用其军事力量，辅以其经济力量来欺骗并胁迫世界。美国通过强制推行星期日崇拜，迫使世界崇拜教皇制。美国借着石火、信息的象征从天而降而行大骑士，这将通过信息高速公路来实现。这代表着洗脑与宣传的充分发展，也就是催眠术的现代体现。由于伊斯兰教给地球带来的不断升级的危机，因其在激怒列国方面履行其角色，世界被欺骗而接受一个由教会与国家结合而成的全球性体系。这个体系由龙、兽和假先知组成。
当启示录13:18说要数算兽的数字时，这个数字指的是三股势力，他们联合起来构成第六个也是最后的国度。当天设立那个666的国度时，第八位王是出于那七位的那道预言性谜语就会得以应验。那道预言性的谜语是当犹大支派的狮子揭开耶稣基督启示的封印时被开启的真理的一部分。
因此，那终末国度之谜及三重的第六国度，它也是在象征性的70年里被遗忘的属灵巴比伦，也是现代的罗马，也是遍及全世界的兽之像。其原型已由第一个国度的巴比伦和第四个国度的异教罗马所预表，因着这样一种界定而得到了两重见证。将要明白此真理的是有智慧的人，因为关于666的谜以有智慧者为前提，第八位王属于那七位的谜也是如此。
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18。
在此有智慧的心，
那七个头就是七座山，女人坐在其上。启示录19:9。
耶稣基督启示的封印被揭开，乃智慧人所能明白，非恶人所能明白。启示录中有关智慧的两处提法，都指向那些有聪明的人，而智慧人所明白的是知识的增多。那知识的增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乃是这样的启示。第八个国度即666的三重国度，也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有所呈现。因为米勒之梦中的宝石要在末后的日子发出10倍更明亮的光辉。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启示录描绘了上帝深奥的事，这本受圣灵感动而写成的书所取的名称启示录，本身就与这是一本封住的书的说法相矛盾。启示就是被显明出来的事，主亲自将这书中所含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并且他的旨意是使这些奥秘向众人开放，好让人人得以研究。其中的真理既是对处在地球历史末期的人说的，也是对约翰时代的人说的。这预言中所描绘的一些场景已经过去，另一些正在发生，有些使人看见黑暗权势与天上之君之间那场大征战的终局，还有一些则揭示了在新地上蒙救赎之人的凯旋与喜乐。
不要有人因为自己不能解释启示录中每个象征的含义，就以为为了认识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查考这本书是徒劳的。那位将这些奥秘启示给约翰的，必赐给殷勤寻求真理的人先尝天上之事的滋味。凡心向真理敞开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教训，并得着那应许给那些听着预言的话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之人的福分。在启示录中，圣经所有的书卷在此汇聚并终结。这里是但以理书的补充，一个是预言，另一个是启示。被封住的书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部分预言。天使吩咐说，至于你但以理啊，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但以理书12:4，使徒行传5:84-5:85。